本节目是由 Miss Agnes Leung 和 Miss Teresa Leung 赞助播出。
是谁为爱世人愿舍身？这礼物化作活存的心灵，幸福是接受和活出这礼物的真谛，教我学习爱到痛时就如遇见主。人一生醉如干，艳阳纵使多耀眼，如若没爱，仿佛天空阻隔了光线的障眼。请洁净我心眼，长留着爱的恩泉，清澈璀璨。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通常做我哋电台呢一行呢，好多时都会学识第一句说话呢，其实係吸引到你嘅注意力同埋你嘅目光嘅。祝你愉快呢就好正常啦，但係究竟你自己周末愉唔愉快呢？会唔会仍然有啲困扰嘅事係过去一个礼拜入面萦绕住你，令到你自己都冇心情去享受你个周末呢？如果你真係有咁样嘅情况呢，希望嚟緊呢一个钟头，透过由天主教华人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嘅呢个电台节目爱生命，入面好多精彩嘅内容能够帮助到你。就算今个礼拜点样唔开心，点样唔愿意，唔紧要，所有嘅唔开心嘅嘢都可以好似粉笔字咁样抹咗佢，咁样先至可以开开心心，等呢两日可以插电㗎嘛。呢个节目如果你听得耐呢，你都会知道係一个以天主教为基础嘅节目。咁当然天主教喺呢个世界上面存在咗2000多年，由当年耶稣基督亲自建立教会，召选佢嘅宗徒去继续将呢一个信仰成全嚟到今时今日。始终如一，这个信仰是没有变过的。而怎样能够令到一些基督徒要知道的资讯和那些知识能够继续承传下去呢？教会当然就是一个最基本的。而另外教会的教导和圣经里面的内容亦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你说看回圣经总共73章书，旧约的46章，新约的27章。如果你真的要数哪一个人是写得多最多入面的章节呢，大家一定会是讲圣保禄。因为成个新约入面超过一半的书信都是由他而写的。有很多人都会说圣保禄就是早期神学的基础，因为他自己又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但是因着他和耶稣基督一个很神秘的相遇，他就竟然知道了那些和耶稣基督相处过几年的宗徒他们所能够认知的一些事。而透过圣保禄对当时很多教会所写的书信呢，也都将今时今日我们天主教信仰的一些基础的要素完全确立了。而你会发觉在圣保禄宗徒所写的不同的书信，他的文笔、他的情怀都是不同的。有些可能是劝勉，有些可能是谴责。但是始终无论用什么情怀写这些书信，一定是写给至亲的人。因为你看回当时的圣保禄，其实对待那些他有传过福音的弟兄姊妹，真的当他是家人一样的。所以与其你说圣保禄的书信是一些圣经的内容，倒不如说即是封家书写给家人，见到他们做得好的劝勉他们，鼓励他们，赞赏他们，见到不好的那都要闹一下的，不过闹就不要闹得那么紧要了。所以每一次看圣保禄宗徒的书信，或多或少你都可能会看到你自己的影子。会不会觉得这位这么伟大的宗徒见到你做得好，都会透过文字穿越时空去赞你呢？又或者做得不好，你见到自己在入面有份出现到，是不是都应该有些羞耻，尝试因着他的教导而去改变自己呢？有很多人都会说，这么多封圣保禄宗徒的书信，神学概念里面最深奥也都最值得我们去细味的，一定就是圣保禄宗徒至罗马人书。里面真的有很多章节是值得我们背了下来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的。譬如我自己特别喜欢就是罗马书的4章18节和8章28节，或者可能你自己都会有你自己喜欢的章节的。而更加在罗马上面可以确立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位的主讲嘉宾李志忠先生很想带给我们的讯息，就是天主的召选是永远都不改变的。今时今日很多东西都成日都会变化，甚至变到我们都不能够适应，但是为什么天主的召选是永远都不会改变呢？而透过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又有哪些章节可以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呢？我自己都很期待他的分享。 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保禄家书立刻为你送上。
各位好，我是李子忠 Stanislaus， 我现在是应生命恩泉的邀请呢，和大家连续地去分享圣保禄所写的书信。我想叫这个连续的分享呢叫保禄家书，就让我们一起呢来到去听一下保禄他的心声。
各位主内兄弟姊妹你们好，我是李志忠 Stanislaus， 我应多伦多生命恩泉的邀请，在空气之中和大家分享保禄的书信。我称这个节目做保禄家书。我们正在看《致罗马人书》，今天我们看的是第九章第一至十三节。天主的召选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而是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借因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人，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为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召选，遂有话给他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记载，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撒乌。在罗马书前八章里面讲论了天主为人类得救所规定的道路，即是要借住信德。不过天主数千年来所恩许的麦西亚，当他来到的时候，以色列人竟然没有相信他，这样是什么理由呢？天主的恩许难道就因为他们不相信就被废弃了吗？难道天主要永远抛弃他的选民吗？这个就是保禄在第九至到第十一这三章里面的主要课题了。其实这个问题在第三章已经是提过了，保禄在这里只不过再详细地来到去讨论，他在这三章里面证明天主对选民始终是忠信而正义的，他们的顽抗和被摒弃完全是咎由自取的。不过选民的被弃并不是全部，亦都不是永久的，当外邦人信奉了真教之后，他们必然亦都会信仰基督。保禄在上一章第八章的35至39节里面，他讲明了天上地下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够使他和基督隔绝。不过在这里他为了要拯救自己的同胞，竟然这样说，如果可能他情愿与基督隔绝，由此可以看见保禄的爱是几咁伟大。他开始这样说，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 在这个第九章的第一至第五节里面，保禄将自己的苦闷和盘托出，或者当时呢在罗马城里面这些犹太人呢曾经说过保禄不单只是背弃了选民的宗教，有些人甚至说他呢是贪污了外邦人而竟然反对自己的同胞，所以呢他在犹太人的眼中甚至直至到今日仍然被称为民族的罪人。保禄为了洗刷所受的冤枉呢，他就以宣誓的说话声称自己对同胞是几咁忧伤，为他们切怨呢甚至受到天主的诅咒。他所讲的在基督内，即是说他既然生活在基督内，所以他的说话不可能不是真实的。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保禄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出到基督或者圣神的作证是什么，他只是提出了自己良心的证据，不过亦都暗示其他两个的证言的。因为保禄生活在基督之内，而且他有基督的圣神，因此呢他的证言亦都等于是基督和同圣神的证言。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算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以色列民虽然背弃了天主，即使不是全部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做，而且天主舍弃他们只不过是暂时而不是永久的，但是就目前的以色列民而言，的确是一件极悲惨的事。他们虽然有一批人顺从了麦西亚，但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拒绝不相信，这个不单只是叫其他基督徒难过，尤其是使到这个热爱祖国的保禄更加难过。保禄就好像古时的先知一样，他一方面指出自己选民的错，他去控诉自己的百姓，但是亦都为自己的百姓转求。他怎样控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可以在第十章看到，但是现在只是说他是怎样为自己的同胞转求。他效法梅瑟的祈祷的方式一样，梅瑟曾经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的罪，天主要重罚，于是梅瑟就祈求天主，唉，这百姓犯了重罪，现在只求你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就把我从你所记录的册子上抹去吧。保禄效法梅瑟一样，他只是为自己的同胞能够得救，他宁愿同耶稣隔绝，成为一个被诅咒的人。他很尊重自己的同胞，他怎样看他们呢？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为了表示他是几咁热切地转求，于是他们都讲明了以色列人呢他们所享有的各种的特恩。这里呢他一共列出了有九样，第一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这个是雅各伯和天使搏斗之后，天使呢为他改的名字，是暗示他得的祝福。这个名字含有与天主搏斗的意思，预示雅各伯个人，而且亦都预示他的后代子孙以色列人要有艰苦的命运和要获得的胜利。甚至有些教父呢是这样解释说，这个搏斗就表示恒心祈祷而必蒙应允的一个象征。其次就是义子了，这个名分是讲以色列人在万民之中就是天主所拣选的民族，享有其他民族所未能够享有的一种特权。光荣是天主在选民之中的临在，这里的光荣是指他们在旷野流浪期间，又或者在圣殿之内，在约柜的顶上面，又或者天主自己显现出来的时候，天主往往是借着一种光耀的云彩表达出自己的临在的。 最光荣就是指这个天主的临在了。其次就是盟约，而且这个盟约这个字呢是复数的，是指天主呢和阿巴郎、伊撒格和雅各伯，亦都是讲到和梅瑟和民众，亦都是和达味等等所立的盟约。法律，这里讲的法律是指天主所立的神圣的法律，即是以色列人所称的托拉，梅瑟的法律。继续是礼仪，是指天主制定的为了恭敬自己的所定的节日和敬礼，譬如好像安息日、逾越节、五旬节、双棒节和一切的祭献的礼仪等等。恩许，是指天主屡次所许的默西亚和默西亚要为人类带来的各种的恩惠。圣祖，是指以色列人的先祖和古时的贤人。以色列人呢，很喜欢用他们祖宗的功德来自夸，而且很彰显他们的功勋的。犹太人的其中一本经典《Besikta》记载地说，至圣者曾经向以色列说过，我的孩子们，假使你们在我审判的时候愿意被我称义，这样就 提起你们的祖先的功勋，这样你们在我审判台前就会获得称义了。最后就是基督，这个是可以说以色列最大的光荣，因为呢照着保罗说，基督按血统是由他们而来的。一讲到基督，保罗于是就继续说，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从按血统，基督就是由他们而来的，在这句说话里面其实都暗示着另一方面，按神圣呢，耶稣就是在万有之上的天主。既然耶稣有天主性，所以保罗亦都将惯常他用于天主父的赞颂词呢配在耶稣的身上，这话他是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他将这句说话亦都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和天父是有同样的圣体，亦都应该受同样的赞美。讲到他的同胞有这么多天主的特恩，可惜他们又离弃了天主，这样是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保禄呢断定天主的话，即是天主的预言或者天主的旨意呢是非实现不可的，所以不能够说天主的话落了空。保禄认为天主在掌管人类的事上面呢，他是采用了一种拣选法，天主依照这种方法呢，他拣选了伊撒格，他没有拣选到伊士玛尔，其实两个都是阿巴郎的仔，不过天主拣选了偏偏是天下万民获得祝福呢是要借住伊撒格而不是借住伊士玛尔，这个是他自由的选择。因此保禄结论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就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藉着恩许所生的子女才算是真的后裔。只是说那些效法阿巴郎的信德而去信仰耶稣为默西亚的人才是承受阿巴郎恩许的后裔。没错，伊撒格和伊士玛尔两个都是阿巴郎所生的。伊士玛尔是撒勒阿巴郎的妻子，他认为呢如果他将自己的婢女给了阿巴郎，使他同他生一个仔，这个就可以算是阿巴郎的后裔了。这个是人的想法，不是天主所予许的。相反，伊撒格呢是天主所予许，由他之后才出现这些选民的。原来恩许是这样讲的，但是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呢，而且为了显示这个计划不是凭人的行为，而只是凭天主的召选。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但为了使天主拣选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个计划不是凭人的行为，而只是凭天主的召选。 天主吩咐巴郎要听撒勒的话，将伊士玛尔捉离家园，因为这位受六七岁的伊士玛尔欺弱他小弟弟伊撒格。或者有人因为这样的缘故，认为天主这样做是由于这两个小孩子的功过，所以天主拣选法是不能够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了。不过保罗为了证实他极力喜爱的道理，就是天主拣选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旨意。不过在这里似乎伊士玛尔的行为呢是一个导火线，所以不是太清楚看出天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保罗他就再引多一个的实例了，就是一个孖生的兄弟厄实乌和雅各伯的故事，用来证明天主的拣选是完全依照自己的旨意，不是因为人任何的功过。他就用了黎贝加由伊撒格怀孕了双胎，在这两个人还未出世以前，天主就定了这话，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既然两个都未出世，所以根本上无功无过可言。单从这两个小孩子来讲，自然不可以说长子有过错，而幼子有功劳。所以天主的拣选法不是按人的功过的，而只是按自己的旨意。有些人误解保禄所讲的天主的预选呢，以为天主自永远已经不可改变地决定了某些人得救，某些人呢是会被拒于永福之外的。这样的讲法实在是一种的错误的谬论，我们称它为 predestinarianism。其实这里天主的拣选对于厄实乌和雅各伯两个人的永远命运，即是他能够救灵魂或者不能够救灵魂，能够升天堂或者落地狱，对于他们两个人的永远的命运是毫无关系的。并且天主所讲的说话不是指说这两个小孩子的生活或者命运，而是指由他们两个人所出来的两个民族的生活和命运。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实乌，在这里保罗引用了马拉基亚先知的说话，都应该当是天主的召选来去解释的。而且爱和恨这两个动词呢，在这里都是要照住希伯来语风来去解释的。其实的意义即是说天主喜爱某人是胜过另外一个人，绝对不是说天主要使到另一个人不得救的。其实在新约里面呢都沿用着这种闪族语系的一种夸张的讲法。福音里面耶稣其实都讲过，他说如果谁来救我而不恼恨自己的父亲母亲妻子儿女兄弟姊妹甚至自己性命，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他亦都讲过话，没有一个家仆能侍奉两个主人的，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或是要依附这一个而轻忽那一个。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在这句平衡对称的格式的语句里面呢，我们清楚看到呢这里所讲的爱和恨在下半句相对的就是依附或者轻忽，所以其实是一种的夸张的讲法啊，因为讲到两个极端，爱第二个极端就是恨，其实就是要指出呢天主的一个选择。以色列人拒绝信墨西亚的这个悲惨的事实，使到保禄感到十二分的痛苦。这个悲惨的事实亦都叫他依据天主的启示来解释这个玄妙的道理。为了解释这个道理，保禄先立了两个原则。第一就是天主的旨意是时常按照拣选法的。第二，天主呢将众人都划归背信的人之中，为了使大家都要蒙受他的爱念。为了避免曲解保禄的意思，应该先记住在第三章里面所讨论的不是个人的预拣，而是讨论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一种命运。为此呢，假使有人根据这三章去解释个人的预拣的道理，就大错特错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天主的预拣，无论是关于一个个人或者关于一个民族都好，天主总是要尊重这个个人或者这个民族的自由的。这个是全部圣经的教训，也都是保罗在这三章里面时时关注到的。至于天主的预拣和人的自由是怎样协调的呢？这个可以说是一段奥理，连保罗自己在这里也都没有清楚讲明的。不过保罗认定有一件事是绝对的，就是天主的计划，祂的照顾和祂为人指定的忠向，这三者都是基于天主永恒的仁慈，因为天主愿意所有的人得救。让我们再听回保罗的这段说话。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有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的忧愁极大，我心中不断的痛苦，为救我的弟兄，我血统的同胞，就是被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按血统来说，基督也是从他们来的。基督就是天主，他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阿们。这并不是说天主的话落了空，因为不是凡从以色列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也不是凡是阿巴郎的后裔就都是他的真子女，而是由伊撒格所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即是说不是血统上的子女算是天主的子女，而是借因许所生的子女才算为真后裔。原来因许是这样说的，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勒必有一个儿子，并且关于黎贝加也有相似的事，他从我们的先祖伊撒格一人怀了人，当时双胎还没有出生，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但为使天主预拣的计划坚定不移，且为显示这计划并不凭人的行为，而只凭天主的召选，遂有话给他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正如经上记载，我爱了雅各伯而恨了厄实乌。各位再见，我们下次继续看罗马书。
唔该晒李 Sir 李子忠先生嘅分享，听完保禄家书，系咪真系突然间发觉对于圣保禄中途之罗马书第九章嘅初段多咗好多嘅认知，同埋你更加坚信天主嘅承诺系永远不变嘅，你系可以更加忠信于天主，等你唔需要因为可能有任何嘅变卦咧而会突然间做乜嘢都惊餐饱嘅。咁当然喺呢个时候咧，好多朋友都会有啲疑问嘅，唔系话佢唔信天主啊，只不过有好多喺教会入面宣讲嘅信理入面嘅内容咧，自己都系一知半解，又惊自己讲错，但又想揾人去同你澄清清楚，有啲咩人可以做到呢？又或者甚至呢家真系喺礼拜六咧，天气咧越嚟越好，更加咧越嚟越夜先至天黑嘅，大家都开开心心，呢、这个话宵夜食，嗰、那个又话去打边炉，跟住又话去海滩玩，甚至睇日落，但系自己咧就孤零零，冇人理，突然间觉得生命好似冇乜意义，嗰啲古灵精怪嘅意念咧就会喺你嘅脑海入面盘旋，你就会谂埋咗一边，但系你又知道咁样谂歪咗系唔啱嘅，好想揾人咧去听下你。成日都讲咧，呢啲叫做吐苦水啊！但系身边真系冇人理你，嗱唔系真系冇嘅，系有嘅，争在你知唔知道嗰个人喺边度啫？嗱，我依家就可以话俾你听，嗰个人咧就存在喺另一方呢一个电话热线啊，另一方啊，记住我哋生命恩泉嘅北美洲免费长途电话热线就系1-888-606-4808，1-888-606-4808，打电话嚟呢个热线咧，除咗可以揾到一啲聆听者之外，更加重要。你可以提出好多你喺信仰上面嘅疑问，甚至可能你自己唔系属于天主教，但系又认识一啲同天主教信仰入面，你自己觉得 是不是真的这样信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你想了解得清楚一点，我们在电话线旁边的义工都是非常愿意去帮助你，去解开你心中对于信仰的郁结、信仰的疑难、信仰的问题的。所以记住这个电话号码 1888-606-4808， 一个电话可以解开你的心结，一个电话可以令到你开心，一个电话都可以增进你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还要犹豫啊？快点打电话过来咯。好啦，是时候呢，我自己都要饮啖水休息一阵。回到来继续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你去聆听，等待你去吸收，同埋等待你寻找天主在这些信息入面的临在。一阵间继续爱生命。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全靠一份爱去维系。而天主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赐给我们生命，好使我们能够感受到祂对我们无限的爱。我们可以怎样选择用爱去拥抱生命和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呢？爱生命会同大家分享天主教信仰和寻找爱与生命的真正意义。每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到九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70， 每逢星期六下午六点至到七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爱生命。
继续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Edwin 洛希。这个时候当然要隆重地邀请他出场了，来自温哥华的 Father Anthony Ho 何廷耀神父，看看今个礼拜他会有什么特别的启示，让我们在信仰里面可以得到深化。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温哥华的何廷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有一本的宗教书呢，在近代是一个的神修的经典，就是呢 The Soul of the Apostolate。 这本书提醒我们呢，就是任何这个使徒工作的事业啦，要真的可以持久呢，需要真的这个的内修的生活来到去产生内修的生活，同埋呢需要真係去培养真正有使徒精神嘅在俗教友。咁其实一个人呢，如果佢本身冇一个嘅内修嘅生活嘅时候呢，都好难啊嚟到其他人身上呢产生呢个嘅内修生活。咁所以呢，如果能够做得到呢，可以令到参加宗教活动嘅人呢係好有心火。后来趁住佢哋係即係生活有所改变啦，唔继续喺个团体嗰度都好啦，带住呢份使徒嘅心火，继续可以去帮助好多嘅灵魂呢，这个先系真正嘅成功。咁所以呢，嚟到去可以真系有一个持久嘅使徒事业，这个嘅内修生活非常非常之嘅重要。一个人呢，唔单止系要呢一个嘅心内燃烧住对主嘅爱火，亦都更加好需要呢系要发光，喺人面前呢嚟到俾出呢个嘅德行啊善行嘅表扬，来到去帮助人更加可以去接受这个福音的道理。所以呢，我们要发热和发光，但要发热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内修的生活。这一部的书呢 The Soul of the Apostolate 提醒我们，其实有八样的行为呢是帮助一个人去建立一个内修生活的。第一呢，需要有一个日程表，需要有一个 schedule，每日呢有定时定候的祈祷时间。当然啦，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时依候起身的话呢，很难有一个日程表的。如果我们不依时依候休息睡觉的时候呢，都很难可以呢依时依候起身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个叫做英雄的时刻，即时起身不要懒，这个呢帮助我们可以真的呢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做这个神修的活动。如果我们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可以节制一下，不会太多去看手机啊、玩电脑啊，或者看 网页啊，这样呢当我真的可以依时有休息的时候，等我们可以真的足够的休息，能够可以呢依时有起身，这个真的帮到我们呢可以好这样有一个纪律，一个秩序，一个日程表呢，等我们这个生活是有定时定候的祈祷时间。另外呢，第二点就是呢，每日的朝头早呢能够有这个默想，这个都是我们神修很重要的。默想不是在于去想得多，而是在于去爱得更多。所以呢，默想是帮助我们能够可以静下来跟天主交谈。这个的友谊 我们可以藉着这份的沟通，用时间在一起呢，可以加深友谊的。人都是这样，同天主都是相似的，需要用时间和用沟通，每日同天主交谈。所以呢，这个的发自内心的心祷，有时用这个圣书或者其他的方式去帮助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时间，15分钟、20分钟和半个钟头都好啦，帮我们可以静落来，每日朝早的时候呢，同天主在一起，燃起心中的爱火，一个好重要的方法。第三呢，在教会当中这个的礼仪期都好紧要的。教友参加弥撒啦，念早晚祷啦，领圣体啦等等呢，这些是我们在这个的礼仪活动当中有一个呢取之不尽的泉源，那些不同的资源呢，来到去滋养我们的内修生活，同埋增加我哋嘅信德同埋呢个嘅热诚嘅。咁另外呢，係教友除咗日间朝头早嘅时候呢会去做呢个默想之外呢，喺晚上都好适宜呢嚟到去做一个嘅省察，嚟到去諗下自己做错咗咩事，有咩特别嘅德行係想特别去修嘅，或者係咩嘅过错特别要去改嘅呢，可以更加仔细咁样去諗呢一方面有咩嘢可以改进嘅地方。每晚的省察呢，帮我们能够可以是真的好好地去防守我们的灵魂，同埋呢我们去特别去想到需要修的德行呢，更加可以去进攻，令到我们可以呢好好地建树这个神修的堡垒，神修的建筑物。第五呢，就是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不忘呢有一份祈祷的精神，耐唔耐举心向上呢，好简短咁样几句说话向天主祈祷，或者呢心中嗰度呢加有呢个嘅神灵圣体，諗到天主嘅临在，呢一个呢呢啲小小嘅祈祷就好似喺沙漠当中行路嘅人啊停落嚟飲啖水咁样，嚟到可以呢增强呢个灵性嘅力量，喺呢个生活旅程当中呢都能够可以等我哋嗰个嘅灵性嘅精神呢更加有呢个嘅动力嘅。每日嘅能够有时间做呢个嘅神修阅读，呢、这个呢好有帮助。可能真係黄昏嘅时候15分钟睇下圣经一版嘅，同埋睇另外一本好嘅神修嘅书籍，呢、这个对我哋呢好有帮助嘅。我哋藉住呢个嘅阅读呢，可以真係呢增加对天主嘅知识，同埋呢有个圣人话俾我哋知呀，唔好忽略你嘅神修阅读啊，因为呢阅读呢係制造咗好多嘅圣人，呢、这个係正思你话所讲嘅说话嚟嘅。而第七呢，就係、是、呢我哋要去固守住我哋嘅心啦，时时呢喺我哋嘅心嗰度呢係会去净化我哋嘅意向，真係睇我哋做事嘅时候嗰、那个心係怀住纯正嘅意向做事。呢、这、一个呢固守我哋嘅心都一个好嘅间接去准备教友呢喺呢一个嘅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呢或者每两个星期呢可以定时定候去办呢个嘅修和圣事呢，去办告解，去帮助呢个呢灵魂嘅洁净嘅。而最后呢，就是每一年都有一个比较上可以话叫做 intense 一啲嘅特别一啲嘅祈祷时间。每年有啲嘅备静啊，或者有啲嘅地方会有呢个月散啦、可以静落嚟一个月嘅时候一个一次有少少嘅神修嘅聚会嘅机会啊，帮到我哋呢可以有一个更加静落嚟嘅时候，同埋呢可能长少嘅时候呢嚟到去省察自己，嚟到去呢改正自己，料理好我哋生活当中神修需要去改正啊，进步啊，或者去更改嘅地方啦。咁所以呢八样都系呢系教友去建立一个嘅内修生活嘅一个好好嘅方法就系、是、呢有一个好嘅日程表啦，有每日朝头早嘅默想啦，有呢个礼仪嘅祈祷啦，会做呢个嘅黄昏嘅省察啦，日间都不忘呢、这个祈祷嘅精神，好似饮嘢咁样增加呢个灵性嘅体力啦，神修嘅阅读固守呢个嘅内心去准备呢个嘅修和圣事，同埋每年每个月都有呢个静嘅时间。咁所以呢希望呢教友特别系从事使徒工作教友呢记得我哋呢个嘅使徒工作嘅成效啦，好在乎我哋系咪一个有内修有祈祷嘅人。就我哋唔单止要发光喺人面前做好事啊，真系心嗰度要先要发热先嘅。有呢个嘅真正嘅内修生活先至可以呢做出持久嘅使徒工作。天主保佑。
爱常传电视预告。
在这个充斥电子产品的年代， 唔少小朋友都做咗低头族，有咩方法能够令佢哋生活得健康一啲呢？
We explore the outdoors, we explore our faith, we explore our community. We explore things in a constructive, purposeful, and safe manner.
在 FNE 里面所有活动都是一班小朋友一起做，很多其他课活动他们都是、啊、又要去，但 FNE 他们就很想去。
爱常传带大家看看 FNE 这个青少年信仰团体。乐器爱生命随想。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4年4月20号星期六，农历3月12。今日引发我讲随想的内容都跟过去一个礼拜在加拿大甚至在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都是很有关系的。当然一定要数的就是4月18号自己不知不觉间已经领洗了，唉，都不要说多少年了，每一年的领洗周年纪念就好像自己庆祝生日一样，是非常兴奋的。因为生日是爸爸妈妈将我自己的生命带到来这个世界，让我可以欣赏这个世界上面天主创造的美好。而领洗周年纪念为我来讲就更加紧要，因为我的属灵生命由那天正式开始，我真正在灵命上面成为天主的儿子，开始建立和他应该有的关系。洗礼不单止是一个罪赦，不单止是基督徒生命的开始，更加是恩宠时刻的开始。好多人都会说我们很期待死亡这个门槛，等我们可以跨越去到永生。但是如果你知道当你跟天主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你真正被他赎回，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你，而在洗礼里面让这个效果能够临现，你就会知道洗礼无论是在你认知的情况下面进行，或者甚至在婴儿时期你自己都是糊里糊涂被人帮你去领洗的，你都是有这个恩宠的。所以当我们每一年去庆祝自己的重生纪念日，你的洗礼纪念日，也就是好像庆祝我们生日，庆祝我们的结婚周年纪念等等，这些重要日子的意义都是一样，就是要记住自己是被天主救赎的，而这个救恩的效果继续存在。那你要怎么做？好好保守这份礼物，甚至要继续努力地将这份礼物转赠给其他人。当然你说一个人认识了福音之后他信或者不信，绝对是他自己个人的选择。而实际上当我们播了钟之后，谁去收割呢？这个绝对是天主圣神的工作。但是如果没有杀种者，天主圣神又怎可以收割这些果实呢？所以或者我们真的要记住，为什么今时今日我们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是因为有一些前人他愿意去传福音，让福音能够慢慢进入我们身边的人，甚至进入我们的生命。所以当我们领受了福音的恩泽，我们就不可以停留于只是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自己去享受，而忘记了让其他人得救，其他人得到喜乐的重要性。这个可以说在早两天自己经历了领洗周年纪念，享受这个重生的恩泽的时候，给到我自己一个小小的启示。而当然有时传福音我们不是在讲道理，也不是要将圣经里面的故事重新去述说一遍。虽然你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完完全全理解天主整个的救世工程，由他因着爱去创造人类，创造这个世界，跟着见到人类堕落，怎样将以色列民族慢慢拯救，而跟着渐渐地人类去到一个最恐怖的境地，天主子耶稣基督要亲自降生成人，用他的死亡，应该说以他天主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概括来讲就很简单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完全对于圣经，对于教会的教导不熟悉的人，这十零二十字你讲完之后他都是一头雾水。那怎样能够令到他好像你一样完完全全跟随基督，甚至过着一个好好的属灵生命呢？或者这一部的福音不单止是耶稣基督的行实，也是你自己的福音。所谓你自己的福音，就是在你生命里面你和耶稣基督相遇的很多机遇。甚至如果你有留意圣约望福音，每次一讲到耶稣基督施行的奇迹，他不叫他做奇迹的，英文叫做 sign， 一些的指标。每个奇迹虽然是人类的智慧、人类的认知所不能够理解，一些违反了科学原理所能够给我们见到的事，但是耶稣基督他施行这些奇迹不是求求其其变魔术，他是有东西要指向的。譬如你看回最简单，在约望福音第六章里面，其实在过去一个礼拜你都可能在平日弥撒里面去听到这些经文。当耶稣基督 见到好多人听佢讲道，但系佢哋又冇嘢食又肚饿，跟住施行咗佢第一个嘅蒸饼奇迹，有五块饼两条鱼可以喂饱5000多个男人。如果你话计埋女人同埋细路，分分钟万几人可以完完全全地喂到饱饱。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而且确都施行咗奇迹，让咁少嘅食物可以变成喂饱咁多人食物嘅份量。咁当然，你睇翻除咗耶稣基督施行奇迹，彰显佢天主嘅大能之外，最起码都真系要揾到嗰五块饼两条鱼出嚟啊！有时候我哋让天主去施行奇迹，我哋都需要自己去施行好少嘅部分。就正如人心嘅转化，永远系一个最大嘅奇迹。天主愿意去改造任何一个人嘅人心，但系如果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同天主有关系，我哋对福音有认知，甚至对圣经入面嘅故事都有少少嘅了解，我哋连啲最基本嘅都唔肯讲俾我哋身边嘅亲朋戚友，或者你自己好愿意佢信奉耶稣基督嘅人，唔等佢哋听到咧，咁样即系我哋好吝啬，唔拎呢五块饼两条鱼出嚟，咁耶稣又点样可以施行奇迹呢？再加埋好多时奇迹嘅临现是在乎于我们自己对于天主有几大的信求。圣经里面也讲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自己的本乡不能够施行奇迹，就是因为当地那些人知道他是谁，看小他嘛，觉得耶稣基督只是大圣若瑟的义子，一个木匠的仔做得什么出来。而有时候我们传福音都是的，可能对于某些人你就是看死了他了，你觉得他很不堪，他哪会去跟随耶稣呢？要记住，耶稣基督是召叫罪人，不是召叫义人，而真正需要医生的亦都是病人。一个越不堪当看来越不似基督徒的人，天主才是更加能够彰显他的大能，他才越有机会成为一个好好好伟大的基督徒，甚至可能是圣人。我们要去将自己的福音告诉其他人听，因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看到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施行的奇迹，是比讲2000年前的历史故事会来得有效很多。当然绝对不是说那些圣经的故事是没有用的，但是由你自己亲口去述说一次你自己和耶稣相遇的那种喜乐，那种关系的共融，那种生命的改变，你自己这一部福音会比起讲故事来得更加有效。当然可能有时我们自己都要装备好自己，知道圣经故事里面的细节。譬如你说12个钟头的名字是什么呢？当犹大斯出卖了耶稣基督之后，候补的那一个又是谁呢？而在中途大事录里面，很多个中途行的奇迹里面也都有讲到选立了一些的执事，有几个执事的名字你知不知道呢？而他们又做过些什么呢？问了很多问题，如果你知道的恭喜你，如果你不知道的，或者尝试从这个方向去看圣经，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圣经故事是给我们知道。因为始终有时在现实生活呢，我们会受到很多的事情影响，甚至是一些流行文化。坦白说，今个礼拜可能很多人都特别关注，由上个主日到礼拜三在多伦多，个个都走去追 Mirror 的。对于 Mirror 12字的名字，很多朋友都是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相反12个钟头的名字数到一半就数不到了。那你说是不是有点尴尬呢？不是说不让你追流行文化，但是对于你自己生命更加重要的信仰，你怎可以对于这些细节完全不闻不问，甚至不去理呢？再加上你12个钟头入面扣了犹大斯出卖耶稣基督，另外那11个都可以用4个字去形容他们的终结，就是不得好死。其实都不是的，你看圣若望都可以说是寿终正寝，年纪比较老迈才离开人世，但是当中他都受过很多迫害的，他都试过想被人毒害，不过死不去而已。而其他中途他们殉道的方法真的可以说层出不穷，可能你都会知道，有巴多禄被刀雕十字架而死，有人被人乱箭射死，被斧头飞死，斩头而死，用矛刺死，他们的殉道的方法你上网一点都不难找到。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召叫这些人，初头很怯懦，他们不敢去宣扬福音，但是因着圣神的临在，他们不单止勇敢去抗拒当时的强权，继续去传扬福音，因为让人得救是他们成生人的事业，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甚至面对自己的死亡毫不惧怕，为了证明自己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真天主。这份的见证我们又有没有这份的勇气呢？而当中的关键，为什么他们肯这样这么辛苦地去殉道，而我们就畏首畏尾，甚至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都会害怕呢？ 可能当中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充满圣神，而我们仍然不是很容让圣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要记住，整个复活期除了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之外，更加期待就是教会诞生的日子，圣神降临节。当你让圣神充盈你的生命，让你能够勇敢地为他作见证，这样才可以令到我们过着更加充实的基督徒生活，同埋因着我哋积极参与复传嘅工作，让圣神可以最终收割更加多嘅果实，让更加多人，尤其是系迷途嘅人，揾到生命中嘅方向，揾到佢哋要拥抱嘅耶稣基督，让我哋彼此共勉。唔知你觉得今日爱生命节目入面嘅所有内容，你中唔中意，同埋帮唔帮到你去更加亲近天主呢？其实我哋不时都好想知道，究竟你哋作为听众，听完我哋爱生命节目之后，会有啲乜嘢嘅反应？有啲乜嘢你哋想听嘅话题，或者甚至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空间嘅？要能够将呢啲咁嘅信息话到俾我哋听，其实你打嚟我哋嘅北美洲免费长途电话热线都可以嘅。赞也好，弹也好，我哋都好欢迎你嘅意见，因为最起码我哋知道，原来喺收音机旁边系有人听紧，有人去接触到我哋呢一个平台，亦都我哋希望喺未来，我哋策划呢啲节目嘅时候咧，能够有一啲更加令到你中意嘅内容咧，系能够提供到俾你。咁当然我哋生命恩泉嘅北美洲免费长途电话热线，节目中间讲过一次啦。如果你唔记得咗嘅，再重复多一次咧，就系1-888-606-48081-888-606-4808。讲开重复咧，唔单止净系电话号码，系要重复话俾你知。甚至可能你今日听完我哋嘅节目，发觉当中有啲内容，你自己可能咧唔知，可能行开咗去洗手间啊，或者厨房度煲紧煲汤而听漏咗嘅，你想去重温，可以点样做呢？甚至每个礼拜日爱上传嘅电视节目，有时你真系未必能够喺电视机旁边去睇到电视嘅直播，点样可以俾你再睇多次？或者甚至你觉得个内容好好，你系想将呢啲内容推介俾你身边一啲未认识天主嘅朋友呢？嗱，其实最简单嘅方法有两个嘅，一个你可以去到我哋生命恩泉嘅网站 www.fll.cc。咁多年我哋制作过所有节目嘅内容，文字也好，声音也好，影像也好，你都可以揾得翻晒当中嘅连结。又或者你去到 YouTube 找生命恩泉的频道，记住除了看到我们当中的节目之外 ,COS, click 下去 ,like 完 ,subscribe 埋，还要最后一个 S,share, 因为不分享的话，你自己看完，你身边的朋友根本上不可以接触到这些资讯，那就真的浪费了我们的苦心和我们的制作嘛。所以记住，提了你也都约定你，希望你真会去到 YouTube 找我们的频道，从而看完我们当中的内容，可以同你身边的朋友分享。来到这里时间真的够了，又要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坐在爱生命里面，让天主去邂逅你，又或者你去邂逅天主都是没问题的。临走之前给个祝福你，完全能仁慈的天主透过圣母玛利亚和他的正配大圣约瑟的转土祝福大家。我正话所讲嘅祝福，唔系净系单单啲台词嚟噶。喺我讲嘅时候，我系真系有认真地去为你祈祷，亦都希望天主嘅祝福能够临于你嘅身上。所以衷心希望你今个礼拜能够继续努力地去生活。有困难唔系一个大问题嚟嘅，要相信喺你嘅背后有最强大嘅后盾，耶稣基督喺度支持你、祝福你、保守你。咁样我相信呢个礼拜你将会喜乐地，好快就能够过去。跟住下个礼拜六，我哋再喺呢个空间度相遇啊！约定你下个礼拜六同样时间，爱生命再见，拜拜。
为何今天心中依然是挂牵？浮沉漆黑是痛苦，我却无从离别去，你却向我召叫，叫我敢于悔改。面对着你，我暗泪垂，无尽悔意冲击心底里。是你带我走出漆黑去，教我怎去报答你的恩许。我曾伤透你心太多，但你默默在我旁，从没掩面不顾，无尽的宽恕曾在浪里伴我旁。我曾伤透你心太多，但你默默在我旁，从没掩面不顾，无尽的宽恕唯有你的爱感动了我。为何今天心中依然是挂牵？浮沉漆黑是痛苦，我却无从离别去，你却向我召叫，叫我敢于悔改。面对着你，我暗泪垂，无尽悔意冲击心底里。是你带我走出漆黑去，教我怎去报答你的恩许。我曾伤透你心太多，但你默默在我旁，从没掩面不顾，无尽的宽恕曾在浪里伴我旁。我曾伤透你心太多，但你默默在我旁，从没掩面不顾，无尽的宽恕唯有你的爱感动了我。唯有你的爱感动了我。